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保罗弟兄。今天我们又在灵命塑造第二讲遵行十诫下面的第四部分知己百胜与大家一起分享。首先我们一起回顾一下约翰一书的内容。约翰一书是一卷讲究灵命操练的书信，使徒老约翰写此书信的目的记载在五章第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很清楚的，他的受信者是指已经信主的人，这和约翰福音的目的不同。作者写约翰一书给那些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他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是叫人得永生，约翰一书的目的则是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两者不同，后者叫做救恩的确据。其实老约翰的目的还不止于叫他们得到救恩的确据，而更进一步地享受得到确据而拥有的满足和喜乐。那么如何进入这一个救恩确据的经历呢？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至第三节讲得很清楚，乃是借着与神交通。整卷约翰一书就是在讲神的儿女怎样与神交通，这一个也就是属灵操练，我们今天叫它为灵命塑造。让我们一起翻开约翰一书，看一看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六至第十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另外我们再看一下二章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另外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章第十六节：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而来的。律法即诫命是叫人知罪，这是记载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这话一点也不错，对于未重生的人是如此，对于基督徒也是一样。当神的儿女按照诫命而行时，他就走入到罗马书七章第七至二十五节的经历中。这是一种怎样的经历呢？乃是重生之人按照律法诫命而行善的经历。在此经验中，我们看见自己的罪，我们的罪恶极了，这记载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三节。在我里边没有良善，记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罪律导致自己一再的失败，在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三节。并在肉体中叹息哀嚎，记载在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和第八章第二十三节。所以知己是指知道自己的肉体，知彼是指知道撒旦，我们才能百战百胜，这也是属灵的定律。约翰一书说重生的人有神的种在他里面，但另一方面他又指明我们里面有罪性，有黑暗，属灵的黑暗。约翰一书是写给神的儿女的，所以他提到的罪恶与难处乃是神儿女的难处。我们都已经重生信主了，怎么还会有这些难处呢？第一类是受了世界的引诱而有的败坏，记得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而来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世俗的情欲。情欲和以下的两种一样，都是在我们里面肉体的败坏。不过在我们得救以后，良心敏锐了，首先看见自己的败坏乃是因着世俗的试探而引诱出来的情欲。约翰提到三方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是亚当在伊甸园里所受的试探，他失败了。这些也是主末后的亚当在旷野所受的试探，他得胜了。约翰的话叫我们看见世俗的诱惑，不过是为了诱发藏在我们里头的罪根性。世俗、肉体、撒旦三者共同的工作，乃是离间人与神的关系，使人脱离神，向神独立，背逆神。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提到三方面的试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撒旦在伊甸园对亚当的试探，他说果子可以做食物，这是肉体的情欲，吃了禁果以后你眼睛就亮了，是眼目的情欲，是悦人眼目。今生的骄傲是指吃了像神一样，如神一样。撒旦在旷野对主耶稣基督试探时，肉体的情欲是指撒旦要求主耶稣将石头变成食物，眼目的情欲是指只要拜我，将万国的荣华都归于你。今生的骄傲是指你可以跳下殿顶而不致受到伤害。其意义是，肉体的情欲是单以物质享受为满足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是单以精神享受为满足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向神独立的高傲。约翰的话叫我们看见世俗的诱惑，不过是为了诱发藏在我们里头的罪根性。世俗、肉体、撒旦三者共同的工作，乃是离间人与神，使人脱离神，向神独立，背逆神。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六至第十节所讲到基督徒的矛盾，我们一面有与神交通的生活，可是另一面却有黑暗在我们里面。不但如此，我们还在黑暗里行，于是我们落在一种光景，就是我们居然不知道我们在黑暗中，而且我们在黑暗中甚至有时也没有感觉。我们自以为是与神相交无罪的、不犯罪的基督徒，于是神儿女中身上就有了谎言，记得在约翰一书一章第六节，自欺在一章第八节，甚至以神为说谎的，记得在约翰一书一章第十节。这是一种属灵的骄傲，如果在基督徒个人可能不明显的话，但在一个基督教团体就大有可能。比如有的基督徒或许不觉得自己多好，但奇怪的是他会以为他的教会好得不得了。基督徒个人的谦卑或许是常见的，但是基督徒团体的骄傲却屡见不鲜，而且其领袖还往往刻意地在跟随者之中营造那种我们就是不一样最好的假象。所以我们要谨慎，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一节，个人如此，团体更是要这样。接下来看第三类的光景，就是黑暗光景的再恶化。比如人恨他的兄弟，这记载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九节、十一节、第三章第十五节、第四章第二十至二十一节。约翰说这种人的眼瞎了，在第二章第十一节，自己以为自己是对的，他有一套自圆其说的方法来安抚自己的良心，这是一种很难得到光照的顽固的疾病，在他心中深处形成了。仇恨是苦毒形成的温床，但真正造成苦毒的有效原因往往是他的自卑感，这是最终之罪。在这些光景下，良心的敏感度可以变得脆弱，甚至没感觉了。以上的三类可以说一个比一个难对付， 我们若要做好的基督徒，样样都要对付清楚。今日教会受了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以至于劝慰执事掺进了许多使人逃避内助之罪的说法，致力于将这些罪推诿到原生的家庭、祖宗咒诅、魔鬼攻击等等，使圣徒追求成圣的焦点模糊了，而没有真正治死罪得生命，这就中了仇敌的诡计。所以我们要明辨这些基督徒里头的难处，就是肉体的败坏。原罪有两面，一方面是罪疚，另外一方面是败坏。神用称义的恩典一次永远地解决了前者。至于败坏，要借着成圣经多年积累的过程才能解决。而且人生在世不可能有绝对的完全，只有相对的完全。罪疚良心容易发现，但是人败坏的本相则要在神圣洁的光中逐渐看清它。看清它是我们追求成圣完全的契机，也是我们得着救恩确据的关键。约翰想当年一遇见主就爱主，当天就求与他同住多属灵。他也是内圈三门徒之一，常与主同在。彼得常被主校正，约翰则是安静地追求与主同在。然而到了主公开执事的末期，主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时，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这位向主有祭邪之心的约翰终于说话了，而且还有旧约经文的证明。他和雅各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主转身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这点记录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1-56节。在主被卖的那一夜，彼得终于听进了主要受难的话，主才警告他撒旦要筛他。可是他却回答说，与主同死也甘心，总不能不认主，多爱主。但是他没有自知之明，才信誓旦旦，就三次不认主。这一过程记录在路加福音22章31-32节，马太福音26章35节，27章69-75节。两位大使徒的难处一样，不认识自己的败坏。不对付自己败坏的基督徒，常与非信徒几乎没有区别。换言之，没有救恩的确据的基督徒，可能根本就还没有真正的悔改归正，不过是个展信者。因此对付肉体的败坏，还不只是为了追求圣洁，还有更重要的事，就是清楚自己到底归正了没有。神如何暴露我们里面的败坏呢？第一，凭着良心的感觉。这记载在约翰一书3章17节-20节。让我们一起查考一下约翰一书3章17节和20节。约翰一书3章17节，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贫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第20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塞住连续的心，心在神面前不安妥，感觉受神的责备，都是良心受到圣灵的责备。请我们查考一下诗篇32章3-4节。诗篇32章3-4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良心越无亏越清洁，反应就越敏锐越快速。请我们一起查考一下提摩太前书1章19节。提摩太前书1章19节，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第二，借着神恩高话语的光照。请我们一起翻到约翰一书2章27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约翰受了主的责备就回头了，他因此认识他有怎样的一颗败坏之心。使徒中唯有他跟主跟到了十字架以下，因他已被主暴露过、医治过。约伯也是如此。让我们一起翻到约伯记42章5-6节。约伯记42章5-6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在希伯来书4章12和13节和以弗所书4章30节至5章2节是最有恩膏的光照话语。让我们一起翻到希伯来书4章12节13节。希伯来书4章12至13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别，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跟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以弗所书4章30节至5章2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到来。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宽恕，正如神在基督里宽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清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第三，借着我们的犯罪失败来暴露我们的败坏，这记载在约翰一书5章16至17节，让我们查考一下。约翰一书5章16至17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主讲过话了，彼得还不被点醒，要到后来跌倒了才认识自己的本相。大卫、摩西、亚伯拉罕也都是如此。接下来我们看灵命的转折点。罗马书7章18节说出了基督徒在遵行神的旨意之事的难处，难处不在律法，乃在人。保罗的结论是，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这记载在罗马书7章18节。这一个看见在基督徒的灵程上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说是转折点。他经历到第一，内住的罪或者情欲及其罪律，记载在罗马书7章20节。第二点，圣灵与情欲的相争在今生是没有停止的，记载在罗马书7章21至25节，加拉太书5章17节。第三点，得胜罪恶相对完全的秘诀在于顺服圣灵、随从圣灵，这记录在罗马书7章25节、加拉太书5章16节。请翻到罗马书7章25节。罗马书7章25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另外，我们再请翻到加拉太书5章16节。加拉太书5章16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今日教会流行内在医治的说法，但新约的说法是旧人要致死，要衰微，好让里头的新人成长与兴旺。让我们一起翻到格林多后书4章1-17节。格林多后书4章1-17节，我们既然蒙连续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这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 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体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斩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让我们再翻到另一段经文，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求他按照他丰富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最后我们再查考一下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约翰福音三章第三十节，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旧人致死，好让里头的新人兴旺，做到知己百胜。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查考主你的话语。主，我们更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与神和好，成为圣洁。但主，我们看到在这世上有败坏，这世界上撒旦还做搅扰的工作。主，我们唯有仰望你，你是大有能力的。我们只有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才能抵挡撒旦的诡计，来战胜这世上的诱惑，使我们一生一世过成圣的生活。求你不断地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使我们的灵命不断增长，靠主的话而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我们也谢谢你，也求你保守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永远有一个渴慕主你的话语的心。求主你的话语不断地光照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让我们就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专题知己百胜做一个小结。第一，我们看到律法使人知罪，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罪导致我们一再的失败，并在肉体中叹息哀号。第二类是讲到基督徒的矛盾。第三类是讲到黑暗光景的再恶化。这三类可以说一个比一个难对付，我们若要做好的基督徒，就样样都要对付清楚。基督徒的难处就是在我们原罪中有两面，一个是罪疚，一个是其败坏。罪疚良心容易发现，但是人败坏的本相 则要在神神圣的光中逐渐看清他，看清他是我们追求成圣完全的契机，也是我们得到救恩的确据的关键。神是如何暴露我们里面的败坏呢？第一，凭着良心的感觉；第二，借着神恩膏话语的光照；第三，甚至借着我们犯罪所造成的失败。最后我们看一下灵命的转折点。灵命的转折点在罗马书中7章第18节，保罗的结论是，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在灵命转折的过程中，保罗经历了以下三点：第一，内住的罪以及罪律；第二，圣灵与情欲的相争在今生都没有结束的时候；第三，得胜罪恶的秘诀在于顺服圣灵。所以我们要知己，才能够致死救人，好让里头的新人兴旺，做到知己百胜。听众朋友们，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